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印度校园里的法轮功热，目前法轮大法在印度佛教世祖释迦牟尼的家乡成千上万的学生中迅速传播。到目前为止，印度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向超过35所学校、约18000名学生、老师和家长介绍了法轮大法。每一所学校又将法轮功学员推荐给下一所学校，学员们收到的邀请源源不断。一所寄宿学校的300名十年级学生练法轮功，仅仅一个学期后，该校就有了神奇的经历，100%的学生通过了他们的考试，而通常的合格率只有50%左右。校长因此而深信法轮大法，自己也开始了认真的练功，很快折磨了他40年的哮喘病不翼而飞。4年以来，该校师生每天早上和下午分别练功30分钟。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例如在前不久，法轮功学员应邀去一所天主教学校教授法轮功，那天下着大雨，接待的老师说当地已经有2年没有下雨了，他说当地人相信当神降临的时候就会下雨。一位修女说佛祖来到了世间，现在这位修女也成了一位法轮功修炼者，还在一所校区大学义务教授法轮功功法，能够和这些师生们分享真善忍的宇宙法理，使法轮功学员们感到无比的快乐。
真善忍美展在雅典开幕，2006年11月1日晚，为期22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希腊首都雅典拉开了序幕。40多幅来自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陈列在市中心艺术画廊，吸引着前来参观的人们。全国发行量达35000份的双月刊杂志《思考》以画布上的罪恶为标题，报道了这次画展以及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加拿大华裔雕塑家张昆仑先生应邀参加了画展并致开幕词，他表示他和其他艺术家们为真善忍国际美展能在具有优秀艺术传统的城市雅典展出而感到荣幸。美展意在追求正统艺术的回归、道德的回升和启发人们的良知善念。张昆仑先生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制止在中国已经延续7年之久的灭绝人寰的邪恶迫害。美展中的作品《红墙》是张先生的代表作，创作于2003年。他对记者表示，《红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所亲身体验到的真实情况。中共已经把中国不光是监狱用作监禁人的地方，他把整个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新闻报社记者在画展开幕式后单独采访了张昆仑先生。到目前为止，真善忍国际美展已经在欧洲7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张免费听课证，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来信。看了明慧网上法轮功学员们回忆师父传法过程中的许多感人故事，感慨不已，不由得想起了13年前我参加师父传功讲法班的几个难忘的片段。我出生在一个清寒的贫苦家庭，16岁丧母，父亲弱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使我厌倦人世。当气功热兴起时，我成了气功爱好者，然而不得正法，反而把身体弄得很糟，不得不辍学，甚至当时走几步路都很累，牙齿都松动了，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1993年6月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师尊在吉林省委礼堂办传功讲法班，我当时就想进去听一听，跟工作人员一说，工作人员竟然在我没钱的情况下也让我进去了。进班后，我看见师尊满身发射白光，我感觉浑身发热出汗，整个会场一派祥和宁静，非常舒服。我决定第二天还来，可是没有路费，最后终于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借到100元钱，才又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听法的路途。工作人员把我没钱的情况反映到了师尊那里，这是我没想到的。令我更没想到的是，师尊给我发了一张免费听课证，并亲自题写没钱免费4个大字，落款有师尊的签名。当我接到免费听课证时，感觉一股热流通遍全身，非常激动。没想到我这么一个无人关爱的贫苦孩子，在这里却得到了关心。记得半班结束时，师尊说，不是原话，我会给你们推得很高，走路往起飘，有离地的感觉。那天我出了大厅，真像师尊讲的那样，走路好像上边有人拽着一样往起飘。经历了7年多的邪恶迫害，风风雨雨，摔摔打打，我越来越体会到我得到的大法是多么的珍贵。虽然前面还有一段路，但路再难，我也要兼修到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篇没有读完的演讲稿。这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小珍是一位普通的大陆高中生。一天，他参加学校社团的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用一颗真心讲述了自己最真实的感言。这时，演讲却被强行打断了。但是，他拿不平凡的道德勇气，像一道巨大的冲击波，经久不息地震撼着每一颗沉睡的心灵。下面，就让我们读一读这篇充满了良知和勇气的演讲稿的节选片段。演讲的题目是《社会的另一面》。我们从小就被称作幸福的一代，我过去也这样想，以为是共产党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最近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台湾的网友，刚开始得知他是练法轮功的，我认为自己疯了，竟然和一个练法轮功的人交上了朋友。可是他的真诚感动了我，使我有勇气继续和他聊下去。提到法轮功，大家一定都感到十分恐惧，认为法轮功和国内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可是通过和那个网友聊天，我看到了他的善良真诚，为了能够多帮助人而不惜付出，我很佩服他。如果法轮功要真是不好的， 那么他的信徒会有一个如此善良的人吗？我想不会的。他和我也谈到精神控制，例如，如果学校从小就告诉我一加一等于三是正确的，那我就认为一加一等于三是正确的。而共产党用很多所谓的事实告诉我们法轮功不好，我们就真的相信了这些宣传。就像天安门自焚事件，如果能多看些相关的报道，就会发现很多疑点。为什么人刚一点火，警察就用灭火器灭火？难道他们背着灭火器巡逻？还有，怎么那么巧现场有准备好的摄像师来拍特写？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能唱歌，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火烧不坏，这难道不是共产党精心策划好的骗局吗？而我从网友那儿得知，修炼法轮功只能使身体健康，而根本不会让人去自焚。我还了解了中共干的残忍至极的地下勾当，就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去贩卖。这已经引起了海外各界的强烈谴责，只有我们大陆人自己还蒙在鼓里。全国十大杰出律师高志胜说，在中国赤裸裸的践踏侵犯人权不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你要把它说出来却是一种危险，但因此而不说话，这也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看到的罪恶太多太多了，而中国鸦雀无声。了解到这些，我彻底明白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中共今天能这样迫害我们的同胞，是因为我们在沉默中、不知不觉中成了暴力的支持者。我不能再做一个冷静的看客，所以今天我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其实，维护正义和良知，就是维护我们自己。我很感激有这么个网友能够让我认识到社会的另一面，从此不再是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也真心希望大家都能用一个平常的心去对待我们还不了解的事物，能够认真地倾听不同的声音，那么你一定会获得开启真相的钥匙。以上就是小珍的演讲稿节选。小珍说道，10月25日那天，我演讲到一半就被人叫了下来，说我的演讲领导听了会不高兴。这结果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连同学都不敢鼓掌。其实我早就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也许我的演讲只是中学生的水平，可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渴望更多人能了解事实真相。
村西头的悲剧和村东头的喜剧。2004年末，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王村乡祖各庄村有两个人都得了要命的病，但一个成了悲剧，一个成了喜剧。村西头原村支书宋某的儿子是涞水冲之中学高中生，得了白血病，在涿州二康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说需要换骨髓，得17-18万元，家中无力支付，病人也知道治不好白花钱，就说服家长回家了。法轮功学员听到后，多次上门告诉他们法轮大法能救他，当时病者相信，还看了大法书。半个月后发生了奇迹，孩子身上有劲儿了，手指甲和脸白里透红，并能干家务活了，还说要准备回学校上课。可是当时有人问他爸爸，你儿子为什么好得这么快，听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他爸爸却说，不，我是共产党员，我不信。他妈说，我儿这病是误诊，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他父母不但不承认，还往外推，结果他们俩人的一念之差，把儿子送回了黄泉路。这名高中生于2004年12月离开了人世。村东头有一个叫于温田的农夫，30年前给别人挖树时砸伤了腿，得了破伤风，当时保住了命。可是2004年旧病复发， 也去了二康医院治疗，花了不少钱，不但不见好，病情还不断加重，最后只好回家等死。因为呼吸困难，当时把气管也割开了。于文田出院那天是插着氧气维持着生命回家的。家里人把办后事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法轮功学员听到后，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结果奇迹出现了，于文田没死，身体还越来越好，被割开的气管也愈合了。于文田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时至今日，他仍然能到农田干活，生活得非常好。
为何假货泛滥？中国假货泛滥，谎言肆意，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统计局的造假数据，矿难死亡人数的隐瞒，松花江水的污染，小到日常用品乃至柴米油盐，到处充斥着谎言及假冒伪劣。面对应价不及的假货，当大家都在谴责造假者良心丧失、道德败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造假的根源在哪儿呢？如果一个人不好，理应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一个社会都失去了诚实守信的做人准则，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共产恶党从他一成立就一直在喊占领思想阵地，并利用所有宣传工具和政治运动，有目的的系统的加以实施。让我们做个简短的回顾，文革批林批孔颠倒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破四旧推翻了5000年来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暴力革命学说，土地改革中把靠勤劳智慧致富的老百姓说成是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目的是为了他的强取豪夺制造借口。工商改造中把老板和工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雇佣关系说成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结果是资本家无条件资产充公。反右派中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承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绝不秋后算账，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敢说话的知识分子招来了杀身之祸，中国从此失去了敢于直言上谏的士大夫阶层。大跃进中，亩产万金的谎言层出不穷，荒谬至极。六四学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一幕，却被说成天安门没开一枪，没死一人。迫害法轮功时，天安门自焚伟案举世震惊。每一场政治运动无不伴随着谎言与欺骗，被这样一个不讲真话的政党占领了思想阵地的中国老百姓，怎么能不丧失老祖宗的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呢？没有了道德约束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做，假货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庆幸的是，被恶党毒害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正在觉醒。目前1500多万的退党、退团、退队大潮就是最好的印证。找回诚信的做人准则，使社会道德回升，是中国人的期盼。只有摒弃恶党，中国才会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一个崭新的、没有共产恶党的新中国。
穷的就剩眼下的小资生活了。我和妻子都在北京三资企业工作，每月1万元左右的收入，加上父母康健，尚无子女，可谓过的是很多人羡慕的小资生活。可我还是活得很累，和千千万万的上班族一样，每天早上起床的闹钟简直让我要得心脏病，然后挤进拥挤的人流，为生活去打拼。说起来，在三资公司要保住一个好点的饭碗可不容易，一旦没了，再去过剩的人力市场上和那大批廉价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竞争，那可就惨了。再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福利制度基本上靠不住， 靠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算能买房买车，也不够养老的，所以顶多也不过是维持眼下的小资生活而已。要是得一场大病，就算不死，恐怕这辈子的好运也要到头了。但我觉得累不只是这些，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我活着，除了活着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有一个无形的框子在那里，不让我越雷池一步。这让我感到像生活在牢笼里，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精神生活枯竭了，穷的只剩下活着了。六四以后，我基本上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了，一门心思赚钱。换句话说，心死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但还是不断的有痛心的事儿。我一个好同学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劳教了，而且在那里面差点被打死，后来流离失所，没了音信。一个台湾商人朋友因为在家里和几个人念圣经被抓，挺好的一间公司几乎倒闭。这期间我目睹了整个社会近年来道德风气的腐化堕落，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在里面沉浮。我知道中共有网络封锁，也知道中国的媒体都是被控制的，但因为没有别的信息来源，还是被动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洗脑。在朋友的帮助下，最近有机会突破了中共的网络封锁，总算使我有了点新的思考。我透过国外的网站了解到许多生命探索神秘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文化的探索，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以及强烈震撼我的对中共邪恶本质的深入剖析，九评共产党以及1500万退党大潮等等。我现在最乐意做的就是和周围的人谈论这些新的思想，让大家看到自己以前是怎么活着的。很多周围的人和我一样，退了中共的党团队，按现在实行的词儿叫三退。我觉得这事儿还真挺有意思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少年时尽愁滋味。2006年农历2月22日，对14岁的张小龙来说是最悲伤的日子。这一天，他的姥爷在长期的痛苦和郁闷中撇下了年迈的姥姥和他走了。龙龙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从不当着别人的面哭泣的他放声痛哭，难过的两天吃不下东西。可怜的龙龙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爱，老爷的去世使本已凄惨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张小龙，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凰街半南沟西村人，他的爸爸张传正，妈妈郭秀红都是法轮功学员，为人正直善良，是村里有名的好人。他们一家三口曾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从99年720以后，龙龙的父母却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毒打，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判刑10年，在济南监狱遭受迫害。龙龙从小备受惊吓，饱尝骨肉分离的痛苦，从7岁开始就被迫和爸妈分开，和年迈的姥姥姥爷一起生活。长期思念的痛苦使龙龙变得沉默寡言，他想不明白爸妈做好人为什么会被抓，但他坚信爸妈修炼真善忍没有错。懂事好强的龙龙从不当着姥姥姥爷的面流泪，从不说自己想爸妈。
为了给姥姥姥爷一些安慰，他学习很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现在龙龙跟没有经济来源的姥姥相依为命，一老一小艰难度日。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像龙龙一样的孩子，承受着太多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伸出援手，制止这场无理而残酷的迫害，让千千万万的小龙龙能早日和家人团圆，抹去他们幼小心灵上的创伤。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善良积德，福报成仙。徐范爱是江南的船夫，他心底善良，每当有穷苦人来做他的船时，他从不计较钱多钱少，能帮就帮。有一天，徐范爱在江边发现一座被野兔挖开的古墓，因为于心不忍，便打算和儿子一起掩埋掉，却发现里面藏着许多的金银珠宝。徐范爱对儿子说，这些是不义之财，按理说我们是不能拿的，但既然没有主人，埋在这里也是没用，不如我们拿出来做好事吧。徐范爱把这些财物拿回家后，立刻变得富有起来，他把这些钱都拿来救助别人做善事，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善人。后来他想到，上天赐给我这些宝物，我却以此来换得名声，这不是拿天上的恩惠来做人情吗？于是便决定以后再做善事也不让人知道了。此后徐范爱开了家米铺，只要看到有人需要救济的，他就写好票单，偷偷扔到这些人家里，这些人就可以凭着票单去米铺取米了。过年过节时，他还特意暗中给这些人送米。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徐范爱已经80多岁了，但他的身体仍然非常健壮。一天，有位仙人忽然降临，告诉他，你60年来积德累功，现在阳寿已满，跟我到蓬莱仙岛去吧，这样可以避免命中时的苦恼。徐范爱便跟着仙人走了。几年后，有人在峨眉山上遇见了鹤发童年的徐范爱。原来因为徐范爱心底善良，广积阴德，得到了福报，在仙人指点下已经得道成仙，他的子孙后代自然也受到荫泽，兴盛不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